第六就是必升天坐在父的右边。第七，将来有荣耀再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，他的国度永无穷尽。现在请你注意第八条，这就加的很多了。我信圣灵，是生命的主，从复活子出来，是生命的主哈，从复活子出来，与父子同受敬拜，投受尊荣，他曾借众先知说话。好了，这就来一个同，怎么样？同受敬拜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圣经里没有的吧？同受尊荣，好不好？所以就现在就是根据这个，很多人要去向圣灵敬拜，向圣灵祷告，要去荣耀圣灵，因为他来一个同。好，第九节第九条，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。你看这个大公使徒的教会不是主耶稣的教会啊，看到没有？教会是主耶稣的嘛，它是大公使徒的教会。所以你看到这个现在那个教皇死了啊，的确那个教会就属于教皇的，你看它是人的一个组织，好吧？第四，我认识最得赦的独一洗礼，它是受浸，就是指是最得赦。圣经里拿的这一条啊，就是说你受浸，就是把你的罪洗干净了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洗干净是耶稣主耶稣的血，没有说受洗就洗干净，这是天主教就是这个。是以我盼望死人复活。第二，病来世生命。啊，现在的生命不是来世，我们今天就有生命了。所以这里你一看，这个信经，有的教会在读是哪一个信经，那就不知道了，好吧？而且这个信经啊，已经有加了、改了，里头有很多东西不符合圣经，我们一定要对照圣经。因此，信经不可靠的，好吧？不可靠。啊，我们唯一的根据就是圣经，啊，只能根据圣经，而不是根据信经。继续说到就是异端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进一步的根据我们这次讲义，我们是要讲到邪灵工作的条件。那么在讲这个条件以前，我们就有一些基本的圣经的真理，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就是说到圣灵的工作，这个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专门讲了，但是今天我们要提出来，就是圣灵平常在我们身上，圣灵做的工作，从这个圣经里给我们看见，它是有四方面。第一个，对我们来讲，圣灵是做指教的工作。这个要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，约翰福音十四章，二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但保惠师就是复印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将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些话。 圣灵要做一个工作，就是指教我们，因为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他都要指教。他用什么来指教我们呢？就是要用圣经的话来告诉我们，神的话告诉我们，同时也要使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些话，这是他的工作。所以圣灵工作乃是把我们带到神的话里去。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十六章的时候，那里告诉我们，圣灵是把从主耶稣听来的告诉我们，他不是凭他自己讲啊，他不是凭自己讲。好，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三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的十三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十四节，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圣灵对我们每个人的指教，是把主耶稣对圣灵说的话来告诉我们。所以授予主耶稣的，他来告诉我们，他不是凭他自己讲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圣灵指教我们的目的，一定是把我们带到主耶稣的话里面去，带到圣经的真理里面去，一定不是把我们带到圣灵自己的面前，不是。好，这是圣灵给我们的指教。所以如果一个弟兄姊妹，你里面感觉得到你做这件事情你都不平安，你就问神啊，为什么？圣灵就会把主的话告诉你啊，你不平安是因为你说了某句话是不对的，不应该讲的啊，是因为你有一个思想或者你应该做的一件事你没有做，圣灵会提醒你啊。我想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经历，圣灵提醒我们是一定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，这个非常重要，或者说引到主的话里，引到神的话里。如果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不是把我引到主的话里去，让我想起主耶稣说的话，想起圣经上的话，而是想别的什么东西，这里头就有问题了。这是圣灵的引导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很重要。第二方面，就是指引，第一个是指教我们，第二个是引导我们。关于引导这一个，我们要请读两处的圣经。第一个请罗马，请读罗马书十四第八章。十四节，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引导啊，你看下面的编号是七十一。那么加拉太书五章，请我们再读加拉太书第五章。十八节，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，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所以圣灵有一个工作，就是引导我们，一个是指教我们，刚刚我们讲的，第二方面就是要引导我们。指教我们是要我们回到神的话里去， 回到主耶稣的话里去，这是指教。引导我们是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，引到主耶稣的面前，这是引导我们。所以圣灵的工作绝不会把我们引到别的事情上去，一定是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，引到主耶稣的面前。圣灵好像就是在幕后他做工作，不是把我们引到圣灵的面前，不是啊。一个是指教，第二个圣灵来引导我们。所以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那就是和神来发生关系啊。第三方面，圣灵还做一个工作，就是交通的工作，交通。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哥林多后书十三章。十四节就是最后一节，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就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。请你查一查这个感动这个字好不好，2842，请你用这个原文编号2842。感动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请你查那个字典。交通。所以你像好多牧师传道完了就要给大家祝福，祝福里头有这句话，对不对？愿主耶稣的恩、神的慈悲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。实际上那个字不叫感动，原文是交通啊。因为中文是把它翻成感动，所以他就写感动，实际上是交通。什么叫做交通呢？交通就是来往。圣灵把神的事情、神的旨意告诉我们，交通给我们，这是叫做交通，就是带来给我们，把神的旨意。圣灵要做交通的工作，圣灵做一个指教的工作，是把神的话来教导我们。圣灵做一个引导的工作，把我们引导到神的面前。本来我们这个人是活在世界里的，爱世界的，比方说一个妈妈孩子在外地读书，妈妈又在温哥华，天天就为这个孩子担心，对吧？好了，圣灵啊就来做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就是引导的工作。怎么引导？圣灵就把妈妈引到神的面前，就说你不要担心，你祷告交给神就行了，你要叫相信神，就把他引到神的面前啊，他这个重担就交给神了啊。这就是引导，把神的话告诉他又引导他。还有一个就是要交通，圣灵把神的旨意、把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、把神的事情就交通给我们。所以这个应该翻译成交通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就是腓立比书。第二章。腓立比书第二章。第一节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是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个也是讲了在灵里面的交通，就是当我们聚会的时候，圣灵要做一个工作，就是交通的工作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做交通工作。 比方我们读一节圣经，读了以后马上圣灵就把这些圣经摆在我们每个地方，你马上就根据这些圣经你就想起了，哎呀我哪一件事情啊，这是圣灵光照我，我哪件事情不该做，或者我哪件事情应该做，圣灵就把这些就交通给我，我哪一件事情是不合符合神的旨意。好了，圣灵就做交通的工作，就把神的旨意带来给我们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圣灵还要做一个工作，那就是去读罗马书第八章。26节，罗马书第八章26节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圣灵除了在我们身上工作以外，圣灵也把我们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去为我们祷告，那就是圣灵做两方面的工作了，除了在我们身上做指教引导交通的工作，同时也把我们的问题也带到神的面前去为我们祷告。好了，这是圣灵做交通工作。所以我们看看圣灵这四方面的工作，没有一个工作是把我们带到圣灵的面前去，没有。第一个是把我们带到神的话里，第二个引导我们是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，第三个交通把神的旨意交通给我们，没有一点是把我们带到圣灵的面前去，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好，这是根据圣经。还有他为我们祷告，用说不出的叹息，因为我们软弱为我们祷告。好，所以看到圣灵啊，他是在背后做工作，目的就是把我们和神怎么样连起来，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，带到神的话里去，把神的旨意又带给我们，我们一软弱他就为我们祷告。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下面我们就要讲，圣灵既然是做这些工作，那我们对于圣灵工作的态度，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态度啊？第一处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5节到第6节。因为罗马书第八章第5节到第6节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这里有两个字，一个叫随从，一个叫体贴。那么随从那就是跟随圣灵了，随从就是要跟随圣灵。所以圣灵既然在我们身上有工作，一个是指教我们，第二个是引导我们，第三个交通给我们。既然在我们身上这个工作，我们就要随从他了。圣灵把神的话告诉我们，我们就要好好思念神的话，圣灵借着圣经给我们。所以有的时候圣灵借着圣经的话提醒我们一句，弟兄姊妹都容易忘记，哎呀是有这么一句话，哎，这句话在圣经什么地方啊？我也不记得，不记得怎么办呢？和弟兄姊妹交通吧。所以我也接过这个电话，有的弟兄有的姊妹打电话，我讲弟兄圣经有一句话，哎，这句话我不记得了，在哪里啊？好，这就很好，哎，好了，我就根据我的记忆，我就把这句话找给他。好了， 这就是追求了啊，要随从，千万不要忘记。有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查，现在你们用的是圣经啊，有一种圣经叫做串珠的圣经，是吧？大家有吧？哎，有的时候你可以从串珠的圣经自己查出来。啊，你想到，那么如果你有这个原文编号圣经就更好了。这个原文编号圣经啊，你只要想到这句话的两个字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查出来了。啊，比方这里说随从圣灵的人，体贴圣灵的事，你不记得，哎呀，这句圣经在哪里？你就要查圣灵这个字嘛。你查圣灵这个字，这个圣经里头全部圣灵的都在里头了，汇编都在里头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就看哪里有随从。所以基督徒圣灵给我们指引，给我们引导，我们就要去随从，要弄清楚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体贴，体贴这个我们讲了很多次了，就是思想。所以我们还要思念思想，一定要用我们的思想去想圣灵对我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，要去思想。所以基督徒对圣灵工作的态度，一个是要随从他，一个是要思想，一个随从，一个思想。好，底下就讲不可以的事情，对于圣灵的工作不可以的事情，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。第三十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基督徒不要使圣灵担忧，圣灵明明说了你应该怎么样，把神的话也告诉我们了，你不相信，好了，你要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圣灵就会答应。啊，这就是圣灵答应。所以我们不能使圣灵担忧，这是不可以的。那么还有一处，就是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十九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你看原文不是的，原文就是不要消灭圣灵，好不好？就不是他的感，没有这个感动了，好不好？就是不要不听圣灵的，你不听圣灵的，圣灵就担忧了，那就是圣灵担忧了。所以不要消灭圣灵，圣灵有一个感动，那我就应该听圣灵。圣灵的感动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实际上圣灵在里头指教我们，引导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随从他，要实现这件事情，不要把它当成耳边风啊，圣灵讲了我不听，这就不好。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使圣灵担忧，这个基督徒以后你会发觉你会后悔的，很多事情你会后悔。所以我们对圣灵的工作的态度就是要顺从，要思想，不能够消灭，不能够使圣灵担忧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好吧？在我们的经历里面，常常我们有自己的主见， 圣灵要这样讲我就不听。有的时候啊，有一种在经历里面我们叫他做圣灵已经不平安了，我就和圣灵讲理由，我们会给圣灵讲理由，你是这样我是这样，这个圣灵他不给我们讲理由的，因为圣灵是把神的话带给我们，我们不听，你有理由你可以去反驳圣灵，但是圣灵他就不说话了吧，对不对？你要反驳圣灵就不说话了。好，这是讲理由。那么一个基督徒啊，从你得救的这一天起，你信主的一天起，圣经就讲圣灵就住进你里头来了，圣灵就一定要工作，一定在我们里面工作。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属肉体的，我是属肉体，我是卖给罪了，所以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一定是神的旨意，一定是我圣洁，是我不要犯罪，是我不要说谎话，这是圣灵一定是这样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犯罪了，你有个罪的思想，你说了谎话，你里头就会不平安，这个不平安就是圣灵的感觉了，就会不平安。好，那么接着说，你里头不平安的时候，你要好好去问神，到底我是在哪里错了，你要去问问。祷告，你祷告的时候，如果你真正追求圣灵，会把神的话告诉你，因为圣灵要指教你啊，指教你，圣灵的话要我们想起主耶稣说的一些话，圣灵一定在里头做了。那我怎么来分别？这个分别很简单，一开始基督徒你一得救了，你就会多了一个感觉在你这里头，这个感觉主要开始是对付罪的问题，有罪的事情上你里头不平安了。经理，我们的经理基督徒如果犯了罪了你都不平安，这个经历是有的，这个就是圣灵的指引。首先基督徒得救以后最多就是在罪的事情上他不平安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好，我就举个例来讲啊，这是一个姊妹的经历啊，这里我好像也曾经说过，这个姊妹呢他是大陆的一个事情，因为大陆他们也是 apartment， 一个 apartment 一上了楼以后啊，就有几个单元，有的三个单元四个单元，就一个人就有四个门了。那么公用的地方是没有人扫地做清洁的啊，特别那个楼梯那个扶手这些都没有人擦的。那么这个姊妹啊，她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每一天她扫她房里做清洁以后，把房里打扫清洁以后，扫到地了就把大门打开，打开就看看对面的人，假如说四夫人，那三夫人的门都没有打开，那么她就把她门前的垃圾用她的扫把赶快就往别人门口扫去了，他就这样就扫了。他没有信耶稣以前就是这样，把他的垃圾扫到别人门口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是个人打扫门前雪吧，他是把门前雪扫到别人门口去，你们帮我扫好了。后来信了耶稣以后，他又要这样做了，他里头不平安。没有信耶稣以前没有，信耶稣以后里头不平安。当他要门口把垃圾扫到别人面前去的时候，别人门口去的时候，你都说责备了。好了，如果他是顺从圣灵的，他是思念圣灵的，他就想到这一个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不能做不义的事情，我怎么能够把我门前的垃圾扫到别人门口去了。好了，以后他就做一个事情，我是基督徒，圣灵又告诉他不平安，他就以后每一天 把他自己的扫完了以后，他就把公用走的地方把它扫干净，就把别人垃圾扫到我自己门口来了。你看，他就这样的事情，这个就叫顺从圣灵，体贴圣灵，就是思念圣灵的事情。这个是圣灵，我们得救以后，圣灵一定在我们里头，在犯罪的事情上、不公义的事情上、是非的事情上，圣灵要责备我。好了，那么一个基督徒你长进以后，圣灵就不只是在你犯罪的事情上、不义的事情上，圣灵责备你，圣灵还会在爱世界的事情上责备你。上次我不是讲过吗？一个青年人要看，又要读圣经，又要打看足球，记得这件事情吗？啊，圣灵就给他不平安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从圣灵来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怎么能够分辨这是从圣灵来的，还是从魂来的，我自己来的？那你就要从开始就要锻炼你，训练你，要顺服圣灵。一个基督徒，你越顺服圣灵，圣灵就越引导你。如果你越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要使圣灵担忧，有的时候圣灵就不讲话，甚至于你还跟圣灵吵架，还要讲你的理由，那圣灵就更不理了。基督徒会给圣灵讲理由的，因为我们有自己的。比方我也曾经说过，有一个弟兄，他曾经在这个公共汽车上，他的这个皮包给别人扒走了，他就钱也丢了。以后有一次，他就在公共场所就捡了一个皮包了，一看里头还有好多钱，哦，他说这是神拿来还给我的。这个事情就不对了，圣灵就叫给他不平安，你应该还给别人啊，或者交给谁，你不应该拿。但是他讲理由啊，我上次不是掉了钱吗？那么这一次这个钱当然是神还我，这是人去讲理由，好不好？啊，圣灵不听你讲理由的，这个东西不是你的，你当然不应该拿呀，好不好？啊，像这一类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都会有，啊，都会有。所以这一种讲理由和圣灵讲理由，就是使圣灵担忧，好不好？或者叫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圣灵一定会引导我们。好，我想这里就是我们基督徒对圣灵的态度啊，圣灵的态度，一个是顺从，思想不能够使圣灵担忧，不能够消灭圣灵感动。啊，这是说到我们的经历，圣灵在我们里头怎么做工，我们应该怎么做。下面我们就讲有几件事情是基督徒不能向圣灵做的，这个我们讲过，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要讲下面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给弟兄姊妹讲。第一个，不要去求圣灵来。我们说圣灵啊，你快来啊，我们在聚会，圣灵来，你在家里也是，圣灵啊，你快来，因为圣灵已经来了，住在我们里面，你得救就住进来了，你不要去求圣灵来。圣灵不因为我们的求，圣灵就来到我们的身上，不会因为这样，圣灵有他自己的主动，所以这样求的结果就会把邪灵求来。圣灵不会是因为我们的求圣灵就来了，实际上圣灵已经降临了，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不要去求了。如果你再去求，就很可能另外一个灵来了，这一点我们非常要注意。因为我们最近在讲到异端的时候，有三处的圣经，我盼望我们再把它读一次。一个，请我们读以弗所书，第六章，十二节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， 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宫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这个世界还有天空属灵气的恶魔，他们是管辖了这个幽暗的世界，他们是管在这里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是撒旦来的，邪灵来的，就在我们的周围啊，就在我们的周围。所以今天基督徒要与他征战，如果你不与他征战，你就把他接受到你里面来，这是非常危险。这是一处圣经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的周围不是那么平静。所以我们聚会，我们用祷告来保护我们的聚会，求主来管理我们这个聚会。你在家里你一定要祷告求主管理你那个家，你买房子的时候，你搬新家的时候，你租房子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把这个房子奉献给主，求主管理，把撒旦赶走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你要常常有这个祷告啊，常常祷告，因为撒旦是随时都可以的，邪灵可以工作。那请我们再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五章。十九节，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握在那个恶者手下。所以你要注意你那个房子，你的邻居好不好？或者你我们在念书，你的同学他不是基督徒，好不好？包括你家里的亲戚，有很多都还没有信主，好了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。但是只有你是属于神的，你天天要用祷告保护你自己，也求主怜悯他们，好不好？一定要看见周围有邪灵的工作，千万要看见这件事情。再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五章，彼得前书第五章，往前面翻一点，第八节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他是遍地游行啊，撒旦邪灵什么地方他都可以去的，如果你给他留一点地步，你就变成可吞吃的人了。虽然我们是属神的，上一次我们专门讲过基督徒有几个错误的思想。第一个，认为我是基督徒，有圣灵住在我里面，邪灵不会攻击我，这是错误的思想。第二个，邪灵只攻击那个不爱主的人，我是很追求很爱主的人啊，他不会攻击，不一定的，好不好？你只要给他留地步，他可以来。所以这三处圣经都告诉我们，撒旦邪灵他是可以来攻击我们，不是不可以来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求圣灵来，因为圣灵你求不来，你去求圣灵来的时候，可能另外一个灵他就趁机就来了，另外一个灵他趁着机会就来了。所以圣经里从来没有要我们去求圣灵来，圣经没有这个教导，主耶稣也没有求这个榜样，门徒也没有这个榜样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不求圣灵来。第二个，我们不敬拜赞美圣灵，敬拜赞美圣灵。有的诗歌是敬拜圣灵的，赞美圣灵的，我们不唱。我也曾经到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家里去，或者他们的聚会里去，要我去和他们分享一点圣经，但是他们就受了这个影响，他们唱诗歌的时候他们不会分辨这些诗歌，就是赞美圣灵、敬拜圣灵， 他是把整个一首诗歌敬拜神的诗歌啊，开始耶和华，后来把耶和华改成主耶稣，最后又把主耶稣又改成圣灵啊，就像圣灵敬拜。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圣灵不接受任何敬拜，这是我们已经讲过，圣灵不要得荣耀，圣灵是来荣耀主耶稣，圣灵只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，不带到他自己的面前，圣灵不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，他是用神的话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，或者带到先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。好了，所以我们不向圣灵敬拜，不去赞美圣灵。第三个，不要向圣灵祷告，圣灵没有。现在有的人是向圣灵祷告，圣灵啊，我求你来，圣灵啊，我希望你来，给我一个什么感觉？这都是错的，好不好？不向圣灵祷告。如果你向圣灵求，向圣灵祷告，圣灵又不接受你的祷告，邪灵会来趁机会接受你的祷告。所以有的基督徒求圣灵给他一个意象，求他要看一个意象，他要求圣灵一个意象，这个求了很长一段以后，他的确看见意象了啊！你看我就听到这里录音带，有的传道人就讲他看见意象了啊，这个意象是一道白光啊，或者耶稣向他走来，主耶稣向他走来，他说这个意象，你问他耶稣是什么样子，他就是那个图画上画的那个耶稣。我们知道图画上画的耶稣就是人画的啊，耶稣从来没有留下一个相片给我们，神也不要我们有任何的像去跪拜。好，所以这样我们来看，向圣灵祷告，我们求的东西，你心里很想要的，可能不是圣灵给你的，很可能邪灵会给你。另外一个就是基督徒想求一个快乐的感觉啊，身上一种快乐的感觉，这种快乐的感觉也是很危险。我们不是快乐，我们说过我们是喜乐，这个喜乐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喜乐，所以主说我把我的喜乐啊，使你们满足，是主的喜乐，喜乐是灵里面的。上次我们也说过，外面的环境不喜乐，里面还可以喜乐，这个不是你求来的，哎，你顺服神你一定就有喜乐，一定有平安。好，这是基督徒我们对于圣灵的工作，我们有几件事情我们明白以后就不能做的，这三方面。如果有人引导我们去做，我们一定要拒绝啊，遇到我们拒绝，而且我们要祷告。现在就是怕在一个教会里面大家都在做，你不做好像你就过不去，但是你不要怕，你祷告啊。有一个姊妹告诉我，他们在聚会的时候，这个牧师请了另外一个传道人，这个传道人从外地来，这个传道人可以按手使人倒下去，所以那个牧师那天就请那个外地来的传道人，这个传道人就喊大家把手举起来，全部都把手举起来，他就走到每个人的面前，就按一个喊他倒下去一个。那么这个姊妹因为我们有交通，我们把神的真理告诉他，他在这个情况他也不能跑出去，他也手也再举起来怎么办，他就低头祷告，他主耶稣，如果这个人给我的不是从你来的，是邪灵来的，我不要，我现在奉你的名抵挡他。结果这个牧师就按到他的面前来了，怎么按都把他按不倒，都不倒。这个牧师就是奇怪，怎么你不倒下去呢？他里头就感谢赞美主，他就拒绝了。所以这个你里面可以祷告，有的时候在一个环境里面啊，我刚刚讲的那个是一个日本人的聚会啊，所以他的牧师就请了一个人来，他就祷告，他就拒绝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后面我们还要讲一点，就是回到邪灵工作的这个条件来。 刚刚我们把圣灵的工作我们已经讲了，我们对圣灵工作的态度我们讲了，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做几件事情我们也讲了，现在我们讲邪灵工作的条件。邪灵要在一个人的身上工作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个人的思想要空白，邪灵就能工作。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从早晨起来，你一醒了以后你的思想就在活动，对不对？这是正常的，我们应该有思想。神给我们造我们这个人，我们有魂，魂就有思想感情意志，我们就应该有思想，思想的活动是正常的。我们绝对不讲基督徒不要有思想，那是错了，但是我们要讲基督徒应该照着神的旨意来思想，这就是对了。要思想，刚刚我们讲吗，思念圣灵就是要想啊，我们要顺从圣灵，还要思念圣灵就要想。而且哥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对不对？也要我们用思想。基督徒在神面前祷告，你要用思想，一定要用我们的思想。但是有一种的教导就使人不用思想，使人不用思想，这个就叫做思想空白。现在我在讲什么叫做思想空白，不用思想。有的人念过气功啊，我们曾经这里有一个弟兄是念过气功的。气功怎么念呢？你念气功的时候，第一个就要你的思想想到一个地位地步，想到一个地方，身体一个地方叫做丹田，叫做丹田啊。好了，你念的时候你的思想就想到丹田，这一想到丹田你的思想就不想别的东西了，然后你就去练气功。你要知道思想思念到丹田这个地位地步，就是你的思想固定在一个地方，不想了，其他都不想了，思想固定下来了，这就是很危险了。你的思想一固定下来，邪灵就可以用你了啊，邪灵就可以用你了。所以这个叫做不想，或者思想的空白，或者思想固定在一点，固定在一个什么地方。佛教的打坐，佛教的打坐游魂，这个也是要你的思想固定在一个地方，不能想。我曾经说过，有一个法师他给我讲，他一天他就念那个佛珠，就是嘴巴念，思想都不要想，嘴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他一天念多少啊？那一天要念十几万啊啊，那就是不念，不念不能念，你知道你嘴巴在那里念，你思想就空白了，思想不活动了啊。他这样的话邪灵就来了，邪灵来了他就有魂了啊。这他告诉我了。好，这一个就是把你的思想，是你的思想尽量不活动，邪灵就可以进来。现在你看这个法轮功也是这个啊，转法轮，他也是说在肚子那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叫做法轮在转啊，要你去想那个东西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思想要活泼的，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，不能老是等一个地方。所以有的人教基督徒，传道人教基督徒，你就在那里等候神，怎么等候法呢？啊，你心里向主讲吗？主啊，我要看异象，我说我要看异象，你就把你的思想在等的时候，你控制不了你的思想，你的思想就会成为空白了啊，就像念经一样，成为空白以后邪灵就来工作。所以邪灵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就是你的思想空白。我们千万不能使我们思想空白，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思想是活的，我们读圣经思想要在那里想啊，我祷告思想要在那里想，一定要用我的思想，千万不能说我就等候等候，思想不用了。 或者固定下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邪灵工作的条件就是使人被动。基督徒很容易被动，特别是爱主的基督徒，什么我都不做了，主啊你来做，主啊我都交给你了，我就什么不做了，那你的思想也不要动了，感情也不要动了，意思也不动了，就让神来做，这就叫做被动了。有一种说法，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要降服神，降服在神的面前。降服神的意思就是在顺服神，你的思想要顺服神，不要想不干净的思想。基督徒我们里头有很多思想不干净啊，污秽的思想啊，啊，有很多贪心的思想啊，贪婪的思想啊，好，这些我就不要想了。不是说你不要有思想，你不要想这些事情，犯罪的事情、不义的事情，这个你不要想。你要向父神，要去顺服神，听神的。好，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降服神的时候，你的思想还是主动，还是在活动，不是不活动。你的意志还是有决定的，说我要听你的话，这是对的，你的意志也是对的。但是这里有一点要小心，就是千万不要被动。哦，因为想到我这个思想常常误会不了，我就干脆什么都不想了。主啊我就交给你，我不想了，我的意志也不主动了，我就被动了。好了，你的意志一被动，思想不主动在那里想，你都降服神了，实际上邪灵就来了，邪灵就来了。因为不是说你不该降服神，你该降服神，该降服神乃是你还要想，还要用你的意志，都要用，还要用你的感情，你要去爱主，这是对的。如果你说都不用了，我的这个魂就休息了，思想感情意志都降服了，我就不用它了，这就错了，邪灵就来了，这个就叫做被动。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能走一个被动的路，这是第二个邪灵工作。邪灵工作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身体啊。刚刚我们讲的思想感情一直是我的魂，现在讲身体。有的基督徒要追求身体上某一部分身体，或者我身体有一种特殊的感觉，特殊的感觉。举个例来讲，一个有一个生病的弟兄，生病了，他的病是在胃。传道人就去给他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把你的手按在他的胃上面。这个传道人就按了，把他的手按在这个胃上面为他祷告。这一个一祷告以后啊，这个弟兄就追求一件事情了，追求什么？追求胃上面有一个感觉，什么感觉？主啊，你把你的手按在我的胃上，就按在这里。他希望胃上有一个特殊的感觉，好，这个感觉就是主的手来按他的胃，他就盼望这一个，他的祷告也是这一个。哎，的确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了，就是有一只很大的手呢按在他的胃上，满足他这个感觉了。这个感觉一满足以后啊，他就感谢赞美主，主医治他了，哪知道这个感觉是他求来的，求来他就干。所以第二天早晨起来，他把什么管子都拔掉了，在医院里啊，他说他不医了，主已经医好我了，我这里胃上有一个感觉了，主的手来了，一个感觉是做梦看见一个手来了，第二个我这里有感觉了。实际上他那个感觉开始是那个传道人给他按的，牧师给他按的，他就追求这个感觉，他就认为这个感觉是从圣灵来的，结果他就不治病了，出院了。出院以后，这个牧师就把他介绍到好多的教会里去做见证，你看医治好了。结果这个弟兄大概了两三个月就死了。这受欺骗，欺凌欺骗他。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感觉，追求一个感觉。有一个传道人有录音带啊，在这他我听了他的录音带，我这里还有他怎么讲呢？ 他说他这个传道人的担子很重，肩头的担子很重，他就到主面前去祷告，我这个担子很重啊，主啊，你把这个担子给我敲了，他就祷告。哎，他就说，就马上就有个感觉来了，就从肩膀上好像有一股气一直就到肚脐，这个担子就没有了，这就是一个感觉了。然后他再说一句话，哎呀，他说这个是跟气功差不多啊，你看嘛，这个气功是怎么来吗？好不好？他说跟气功差不多，这是他的原话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不要去追求任何的身体上的感觉，身体上的感觉是靠不住的。神给我们的话什么都是在灵里面啊，灵里面，神给我们灵里面话要用我们的思想去分辨它，但是千万你不要去追求一个我身体上要蒙一种的感觉，或者快乐的感觉，或者有蒙一种的特性特殊的感觉，这个不要去追求。同时这种感觉也包括眼睛要看见一个异象，耳朵要听一个声音，不去追求这一个。如果要追求这一个，邪灵就很可能来，这是邪灵工作的条件。所以我们讲异象一定是圣灵主动给你的，不是你求来的。如果你坐在那里等异象，等来的异象不是圣灵给的啊，不是以你主观的意思来的。我们在圣灵去求圣灵，向圣灵祷告，这就是主观的意思去做的，不对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邪灵的工作，一个就是我们魂思想感情意志，当思想空白的时候它会工作，另外一个被动的时候，我的意志被动了，我不主动去追求神，我就被动，神啊你来做，我就降服你了，什么都不管了，这就危险。第三个，不要去追求身体上的某一种的感觉，包括眼睛看异象，耳朵听声音，或者有的人还能够闻鼻子闻到一个味道，他去读这个雅各书里面不是有很多花吗？哎呀，他说主啊，你让我能够闻到这个味道，他就闻到玫瑰花香了，都来了啊，这些不要去追求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，感谢主。我想今天我们就说到这个邪灵工作的条件，因为要讲邪灵工作条件，我们就把圣灵的工作和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圣灵工作，我们把它讲了。上一次我们交通的这本书上面我们是说到了就是邪灵工作的条件，如果我们满足了邪灵工作的条件，那么他就会在我们身上工作。那么邪灵工作的条件我们怎么来区别它，我一定就是根据圣经。今天传道人不管他怎么讲给我们讲，或者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要去对照圣经。如果他所说的是圣经里没有明显的教训，主耶稣和门徒也没有明显没有榜样没有这样做的，那我们就要考虑了，就不一定要接受，甚至于我们要拒绝他啊。上次我们提到比方说现在按手倒下去 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一个你在圣经里找不到教训，也没有任何的榜样啊。他们就说这是圣灵新的东西，现在看来倒下去的人都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身体受捆绑了啊，受约束受捆绑，所以这个我们没有根据的。因此对邪灵的工作它的条件，我们一定要用圣经来对照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继续说一个方面，就说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根据，但是不能强解圣经，不能按照人自己的体会去解释圣经。这个我们在讲异端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啊。那现在请我们先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五节不到十六节，最后书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，
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，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
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经的话不能强解。彼得就讲保罗写的东西是神给他的智慧，所以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还不能强解，就是我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是不行的啊。比方有一个传道人啊，等等我们还要专门来说这一方面啊，他就用了路加福音啊，这里头讲主耶稣整夜祷告，圣经上记载主耶稣整夜祷告，圣经上的话就是主耶稣是整夜祷告。他就解释，他说主耶稣哪里有这么多话来讲，我都没有这么多话讲，主耶稣哪里有这么多话来讲。所以他就讲啊，主耶稣不是整夜在祷告，而是在亲近神，他的亲近神就是不要有声音，不要祷告。那么这个就是明显的违背圣经了，圣经没有这样讲啊，我们只能唯一的根据圣经，严格的根据圣经啊，所以这一个解经就是错的。如果要跟着他这样走，那就带到一个错的路上去了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不能随意强解圣经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说到第一方面，就是我们和神的交通和我们去敬拜神一定是在我们的灵里面。这个要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，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你看这里心字在原文没有心字，都是灵，这个灵就是我们人的灵。我们拜神一定要在我们灵里面拜他。我们知道我们人要分成三个部分，就是灵魂体三个部分，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灵里面去敬拜神，因为神是灵，而且我们灵里面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的灵里面是住了圣灵。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是住在我们灵里面，所以我们就借着我们里面的圣灵，我们敬拜神在灵里面。所有神要对我们的启示亮光和话语都是在灵里面对我们讲的，不是耳朵里听见的。因此灵里面听见神的话，那是一个感觉，那是一个感觉，没有声音的，没有音频，就是声音的频率的， 没有的。所以如果一个人说圣灵说话了，是耳朵听见的，你要考虑了，因为我们和神交通是在灵里面，不是用耳朵去听。我们知道圣灵为我们祷告也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就是那是一个感觉，灵里面的感觉。今天就是基督徒，因为我们信主的时间少，或者我们的精力不够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讲到灵里面的感觉就说不清楚了，什么叫灵里面的感觉了？好了，就常常会引到错误，就把外面的声音，外面听见的，就当成了是里面的，灵里面的，就很容易错。那么基督徒的灵里面，从你得救以后，你的灵里面一定有感觉的，有感觉。我们也说过，基督徒你得救以后，你灵里面的感觉开始是对罪的事情有感觉，对犯罪的事情有感觉，或者对不义的事情，做错了不义的事情，或者对是非的问题，你一定里面有感觉啊，一定里面有感觉，那就是平安不平安了。平安不平安是一个感觉啊，不是耳朵听见一个什么声音说平安了，能够不做，能够不能够做。好，这是里面的感觉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得救以后，我们里面有一个平安不平安的感觉，我们顺服这个平安不平安的感觉，那就好。比方有一个姊妹，她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和她的丈夫总是在顶嘴啊，而且也顶得很厉害，你说一句我要说两句，两个都不相让，好像要讲，总是要我讲赢了就行了，你输了我赢了，好，那我就对了。可是呢，他信主耶稣以后啊，这样一来，一凡事一吵，要一争了，他里面就不平安。那边说一句，他要说两句，总是里头就不平安，这个就出来了。这是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没有的，这个就叫灵里面的感觉。没有人在耳朵里跟他讲，你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，你让他一下，没有啊，他里头自己就觉得不平安啊，这个是很奇妙，这个就是灵里面的感觉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在灵里面有这个感觉，你珍贵这个感觉，那就是顺服这个感觉啊。我们在星期六曾经说过，不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这个就叫不要消灭他，你就顺服他。好，如果你是这样做，你就每一天只要不平安，你就顺服他，你就不该说的话就不说，不该做的事你就不做，好了，天天这样跟随，你的灵里面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。所以今天基督徒的难处就是灵里面不清，分不开什么是从灵来的，什么是从魂来的。所以每一天我们都鼓励弟兄姊妹要回到里面去，回到里头去，每一件事也都回到主的面前去，这个是对的。而因此这里告诉我们，外面的任何的声音，或者有的声音来，它是给你一种突然而来的一个声音，他就觉得要这样做，这个你要小心了啊。有一个姊妹给我讲，她说平常啊，人家叩门的时候，敲她的大门，她都要把一个链子不要打开，就是只开门了，这个链子还拉开的，不能进来。她说有一次那么他就在开门的时候，有人敲他的门，他就没有，他好像又听到一个声音，不要关门，不要关门，那么他就打开了，这个人就进来了。 进来就发生了很不好的后果。那么他这个声音，他所听到的声音很不要关门，而且他去敲这个门开门的时候，他里头是很紧张的，就是里头啊没有一个主见，到底开不开他弄不清楚的，就有声音给他讲了，他就相信这个声音了啊。这一个我们要注意，基督徒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绝不会突然神要给你的东西，不会让你思都不思考马上你就要强迫你去做，这个不对的。圣经里头告诉我们，圣灵要我们做的事情，神要我们做的事情，就是神在里面给我们一个感觉，灵里面有个交通，一定要给你时间去思考，一定要你用你的思想，绝对不能说思想你都不要想你就这么去做了，那个不行了。比方说现在你在过马路，明明这里是红灯，你看见两边都没有车了，你觉得很安全了，我就过去了，不行的，你思想一定要思考，这个还叫红灯。任何一个车过来，你没有看见的车，一个转弯车过来，撞到你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不管在一个什么情况下，你一定要用你的这个思想。圣经里不会说让我们不用思想，啊，因此。你在做任何一个事情最危急的时候，要当机立断的时候，一定要用你的思想。如果什么声音来了要你不用思想，只要你跟着他去做，你要考虑这个声音有问题了，好吧，啊，不能跟着他去。所以神是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自由意志，用思想。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，神是要我们懂得他的旨意，但是你要寻求他的旨意你又不清楚的时候，神允许你去思想，允许你用你的思想感情意志，允许你用你的魂，允许，不是说不用，那是错的。圣灵绝对不会使我们不用，只有邪灵才要我们不用，强迫我们怎么做，还你怎么做。圣灵不是这样，圣灵是告诉你呢，你有的时候还不愿意顺服，这倒是有了啊，好像这是神的旨意，我就不顺服，不愿意去，不愿意做。你看你不愿意做也用了你的思想，你有个自由啊，圣灵没有说强迫你不做啊，所以才有后对于圣灵才有消灭圣灵或者要圣灵担忧，你看到没有，神是允许我们自由的，神不强迫我们，邪灵就强迫你了啊，这是两个绝对不同的。因此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头，平常我们一定注意这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，这是不错的。在我们没有明白神的旨意以前，我们还可以不顺服神，因为我弄不清楚啊，不要紧啊，你祷告啊，因为我们是人嘛，我们不是天使啊，除非天使那时候很清楚，因为天使就是灵，我们是人，我们带着一个肉体，不明白神的旨意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寻求神，另外一方面就是神绝对不会说让我们强迫我们一定要听他的，神不做这件事情，神给我们有自由。好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啊，不同啊，我想这是第一方面，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的引导是从灵里面出来，一定是在我们灵里面，不是外面。你知道耳朵也好，眼睛看什么东西好，都是身体的东西，那是外面的，灵是里面的。我们中间还有一个思想感情意志，还有魂，魂是要思想，要用我们的感情，用的目的是要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不是要我们去抵抗神的旨意，是这样。在你不明白以前，你一定是抵抗神的旨意，一定是抵抗的，啊，不顺服的，那个不要紧，只要你的心是向着神的，神会把你带过来。哎，等带过来了，哦，你清楚，哦，感谢赞美主，哦，原来现在我清楚神的旨意了。好，我想这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说不能 用外面的声音来引导你，哪怕这个声音是传道人的声音，他压也不要你都不行。所以传道人你问他的问题，你说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，这个传道人应该用圣经来回答你，圣经上的话，而不是说他要你怎么做，你要考虑啊，你要考虑。如果他是用圣经上的回答你就对了，如果他说的话没有圣经的根据，你要再你要小心了，好吧？这是第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，我们要说，等候耶和华。啊，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以赛亚书第三十章。好，我们先读十五节啊，三十章十五节啊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：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竟自不肯。你们却说：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，所以你们必然奔走。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，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。那么我们看这一段圣经是说了一个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听神的话啊，在旧约，这是在旧约啊，以赛亚书啊，这新约，旧约那边有圣经啊，第三十章十五节。因为以色列人就是十六节啊，他们说又说我们要去飞快的牲口，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。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。神是要他们不要跑，你在做一件事情以前，你先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，归回的意思就是回到神的面前。安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你的思想感情意志回到神的面前安息下来。你不要自己想到我有一个什么主意，我有什么一个打算，我就要这样去做好了。所以你有一个打算，你要做，你有这个想法可以啊，你先祷告，先是回归了，回到神的面前去，安息在主的脚前，向他祷告说啊，我要想这样做可不可以。底下就讲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平静就是安静啊。神给我们的力量不是要我们不安静浮躁的，外面又跳又唱又闹，不是这个情况，是安静的。因此神是对以色列人这样讲，要他们不要到外面去奔跑，你们做任何事的时候要回到神的面前。但是他们拒绝，不，我们要这样做。那么今天反过来，我们基督徒也有这种情况，我们做什么事，我们决定一个什么事情，很快就决定了，很快就决定，好像我们就非常有把握。有一个弟兄他觉得说我要开一个书铺书房，卖福音书，卖神所需要的书。他一想了以后，当然他也祷告，在他没有清楚神的旨意以前，他就这样去做。啊，这个房子好像也买了，结果这个书铺怎么样都开不起来。到最后把房子要卖房子的时候，才发现亏了很多钱，才把这个房子卖出去。那就是说，里头还没有得到力量。我们基督徒的力量不是一冲动我就想做，一定要分清楚，一定要很清楚，这是从神来的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回到神面去。那么以色列人要回去，这是在旧约，新约也是告诉我们要回去。但是这个十八节有一句话，请我们 请我们读我来读十八节，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。请你注意最后一句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哎，这里就是要等候耶和华，你看到没有？等候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把两个东西粘在一起了，粘在一起，或者说联合在一起了，连在一起了。所以我们讲什么叫做等候神呢？就是你把你自己和神联合在一起。联合在一起你就回到神面前去啊。十八节的第一句是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，对不对？神就在那里等候你，要和你联合在一起。但是现在难的就是说以色列人不愿意和神连在一起，是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说等候就是和神联合，千万不要把等候这个字照着某些传道人解释的就是时间的因素，懂不懂这个意思哈？你天天在那里等半个钟头，等不到你的目的就等一个钟头啊、他自己讲我等了两个钟头就等到了，这个就是时间。这里完全不是时间的问题，你看到没有？回归安息啊，对不对？安静稳妥啊，都不是时间的问题，就是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去，绝对没有说你要等好久。就像有的人他说我禁食啊，也不是圣灵带领他，他说我禁食多少天？40天。好了，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就40天没有进入马就死了，饿死了。这就是时间，圣经里从来没有说要我们等候神要规定有多少时间，没有这个情况。这一种的等候要出一个问题，世界上的情况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坐在那里半个钟头一个钟头，你能够控制你的思想，你会疲劳啊，你会疲劳的，因为你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灵里面的经历。我们亲近神都是在灵里面，灵里面没有这个经历，你要你强迫你自己坐在那里等，就是让你的思想感情意志在那里等，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。上次我们讲了思想就容易空白了，思想控制不了了，思想一空白心灵就来了。上次我们讲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们的思想一空白心灵就来了。所以跟随这条路的人，有的人就看见了什么东西了，又听见了什么东西了，这个就是心灵的工作，我们要特别小心，要特别小心。因此我们把等候神在旧约叫做等候耶和华，新约我们已经说过，我们新约里面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，原文里头没有耶和华三个字，所以新约里头不是等候耶和华，没有这样的话。但是新约里面是什么话呢？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雅各书，第4章，新约雅各书第4章。第8节。新约雅各书第4章第8节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呢、要接近你们的时候，心怀恶意的人要亲近你们的心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新约是讲亲近神啊，不是去等候耶和华啊，要请我们注意好不好？那是旧约，旧约而且把这个等候两个字用错了，用了时间去了。这里就是我们要亲近神，你有罪吗？你去亲近神啊！ 神会接近你的手。你心怀二意吗？你的心要到神的面前去接近，去亲近神。他用了亲近这一个字。那请你用用查查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，你看这个亲近是什么意思，好不好？1448，对了，1448的意思就是在你旁边，看到没有，很近。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要去亲近神，神就在你的旁边了，离你近得不得了，就在你的旁边。你有任何一个事情，你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在你的旁边。那我们怎么去近他呢？啊，怎么去接近他呢？啊，请我们读《腓立比书》第四章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第六节到第七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请注意一下，我们还要看看我们怎么亲近神。你看第四节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。主已经尽了，你看他这个尽了啊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就想到那个主快回来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那请你查一查1451，查查那个字典1451。哎，你看就在你旁边，刚刚我们的那一个字，这是1451。你看这一个字啊，它是一个 adverb， 是个副词，看到没有？刚刚我们有一个字是动词，就是1448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字，这个一个字，一个是动词。我们想英文知道动词副词它的意思，一个意思，对不对？不过用的方法不同。那么这里就说主已经尽了，就是说主就在你的旁边，你去亲近他嘛，他就在你的旁边。亲近就是说你去亲近他嘛，他在你的旁边，接近他，你也接近他。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这里是说主就在你的旁边，所以你凡事只要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。什么叫做亲近神？就是把你所要的借着祈求、祷告和感谢，把你所要的告诉他。因为他就在你的旁边嘛。这个字主已经尽了的这个动词这个副词，这个字在马太福音11章那里是这样讲，主耶稣说天国尽了，好不好？那个尽了不是说天国要来了，就是天国在你的旁边啊，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是天国在你的旁边，就是这个字。所以主耶稣说我们都可以进天国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天国就在你的旁边。当然这个就叫做天国的实现和实际的不同。实际就是今天我们都可以活在天国的里面，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12节讲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怎么样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怎么样就得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国就在你的旁边嘛，你就可以进去嘛。马太福音11章12节你去看， 主就在你，天国就在你的旁边。同一个字，在希腊文原文是同一个字。那么今天这里也是这个字，主已经进了，就是主就在你的旁边。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心愿里面，我们怎么去亲近主，我们怎么去亲近主，就是把你所要的告诉什么，借着祈祷告祈求和感谢，把你所要的去告诉什么。这个不要等候 我一定要今天在主面前去告诉神，要告诉半个钟头、一个钟头、两个钟头，你不要定这一个，就是把你所要的说完了就完了，就完了。假如你今天有要向主祷告的15分钟祷告完了，那就完了，你不要再去等了啊。而那么神会回答你的，也许你在祷告的里面，也在神，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向神倾心吐意，就是把我心里的话要向神讲清楚啊，就像你做姊妹的跟丈夫讲理由一样的，儿女跟妈妈讲理由，我要买那个东西，为什么缘故要买，老师要我买，学校要我买，你把理由讲清楚。我们到神的面前祷告也是要讲的啊，主啊，我为什么要求你这件事情。有一个妈妈，她孩子的成绩也很好，那么他要准备进一个大学，有名牌大学，本来报名啊可以有几个选择，一般报两个三个大学，对不对？他就喊他儿子，你就报这一个大学，别的不要报。妈妈是这么想法怎么样呢？他说报这个大学啊给你固定了，你非得好好去准备不可，如果再给你另外一个差一点的大学，你就可能有一个选择了，也要求完了，不好好读书了，就是你只报这个学校。可是到这个学校看到后来去看，一报名的看到那个报名的太多了，全国报名嘛，这个儿子不一定比得上。这个妈妈就有点后悔了，你看了，本来他是定位他是报一个学校，后来就有点后悔了，哎呀，当初应该报两个学校或者三个学校，万一考不起怎么办？